谢谢，非常感谢周弟兄的带领，让我们可以一起在敬拜里面，让我们也可以一起来预备心，来聆听神的话语啊。那刚才听到这群听得见吗？啊，可以了，可以了，好，谢谢啊。就想到我母亲也在新加坡，然后她也很喜欢唱诗歌。他说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呢，神就不断透过诗歌来坚定他的心智。坦白讲，年老不是一段好过的时光哈，有时候你们要面对很多身体上各样的身体软弱啊，挑战啊，有些时候没有办法来教会啊，就会觉得哦好难过。那唯有诗歌陪伴着我们啊，刚才你们唱的诗歌曾未曾应许天色长蓝，可是他却应许我们，他有无限的体谅，还有不死的爱，无限的体谅跟不死的爱。我们的神很棒，时时刻刻都照顾我们。刚才也讲到我的母亲，其实我是从新加坡来的，那我来台北华神任教的时间很短，只有2年半，所以我常说我是个菜鸟老师。我想我永远都是个菜鸟老师啊，因为我想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可以常常知道说，我们身边真的常常发生很多很新鲜的事，带着菜鸟老师的心情，不断的去学习，去认识神透过这个环境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啊。那我过去是在美国念书，我在那边念书念了6年。那之前呢，我是在新加坡牧会了6年之后才到美国去的。那我也很享受我在美国那边的生活哈，在美国其实很安静。我是在肯德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啊、肯德基。有些人可能说那是鸟不生蛋的地方，还是啊，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就对了啊。那因此我们就会有很多时间在家里做饭嘛，因为如果你不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呢，坦白讲你都要吃美国人吃的东西，就吃不惯了、哦、你看有姐妹就开始摇头了感同身受。因此我们的孩子呢也要学习在家里做家事啊，啊，学习做几道菜啊，啊，以至于说他们以后独立的时候可以自己学习做他们想吃的东西啊。那有一次我的儿子呢就跟我分享说，他看见他的一位同学，他去他家的时候发现哦，这个同学他做蛋糕的方式真的让他大开眼界。你们有做过蛋糕齁？有吗？玉姐有啊，他做蛋糕很好吃做蛋糕，你知道年轻人大概17、18岁做蛋糕非常潇洒，用一个容器啊，然后就把糖啊、蛋啊、牛奶啊、面粉啊都放进去，然后怎么样呢，年轻人很潇洒，用那个电动的那个搅拌器，就你知道那结果是什么吗？碰到到处都是啊，你们都很有经验啊。碰到哪里呢？哦，碰到地上都是那个面团啊，然后有些碰到电锅啊、电冰箱啊，一大通通都是。可是你知道吗，很奇妙的是，他即使是这样啊，他仍旧能够做出一个香喷喷的蛋糕来。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个呢？因为这个形象让我想到今天刚才你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的撒种人啊，这个人撒，这个撒种人真的也是好像像乱撒一番啊。你们有看过这样的撒种人吗？啊，我在美国没有看过。美国虽然我跟你讲说那是一个乡村的地方啊，可是大部分人呢，那边广阔的土地，你很难用人工的方式去撒种，都是机械化嘛，哦，就是用那个车子去耕地，然后呢，很仔细的去撒种，啊，那西方没有这样的一种撒种方式，我们东方坦白讲，我找到一个图片就是这样，这是你们熟悉的嘛，对吗？要很辛苦的去松土，然后还很仔细的把这些种子呢放在它所松的土地上。没有人看过这种撒种人啊，这样撒那样撒。西方没有，我们东方也没有。难道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在中东地区是有人这样撒种的吗？你们有没有人去过圣地啊？这里有没有人去过圣地？有哈。那你有没有看过农夫撒种是这样的？没有遇见农夫 有遇见农夫吗？小时候你就看过这种撒种人哦，像这种撒种的方式，就这样撒，就这样撒，我们东西方都没有看过嘛，对吗？可是是不是在圣地有这样的一种撒种人呢？这样大手笔哦，啊，那有一次呢，我的院长，我在美国的院长，他说他去过圣地，他就很想知道到底中东地区是不是有像这样的农夫哦，他就找到一个农夫来问，他就说，哎，你们真的是有像耶稣所讲的那个撒种人一样这样撒种的吗？然后那个农夫就跟他说，嘿，我跟你说，只有笨蛋才这样撒种啊。所以基本上今天我们所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个撒种人呢，不只是大手笔啊，而且他还是个笨蛋。我想这是耶稣说故事很高明的地方啊。当时的听众一定是一面听就一面瞪大眼睛啊，就像我在听我的儿子说听他的朋友做蛋糕一样瞪大眼睛一样啊，怎么会有这样的撒种人？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夸张？他说这个故事的目的到底为了什么啊？然后我们就会想了，落在路边的指的是什么？飞鸟又指的是什么？石头地、荆棘地、好土地又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知道吗？你们都知道吧？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啊，他说这个土地是什么，这个土地是什么啊？那过去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啊，很多人我们都没有把那个焦点放在这样的一个撒种人，这个大手笔的撒种人身上。我们很多时候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就会反省，哎，我是怎么样的土地啊？我是好土地吗？我有听见神的话吗？是什么把神的话挤掉呢？你们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土地吗？这里的每一位，你们知道你们是什么土地吗？你们都是好土地吗？坐在后面的好土啊。然后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教会呢其实有一份你们的资料，把你们分成四种土地。坐在后面那些啊，都是丢在路旁的土地啊。然后听了之后啊，就走出去了。然后有一些啊，坐在中间那排的，中间那排的啊，哇，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就好兴奋哦，哦，好火热哦。可是走出去的时候呢，也忘了。然后第三群呢，哦，像这里啊，第三群，第三类啊，他们是一面听，一面就眉头深锁啊。这个牧者到底要跟我讲什么？怎么我听不懂啊？他讲的是真的吗？讲的实用吗？讲的可以吗？是这样吗？然后听一听，他也忘了，都被挤住，啊，就这些，这群啊，穿着红色衣服的，你们都是好土地。听了之后呢，你们就能够结果累累，可以结30倍、60倍、100倍，有没有？你们阿们什么？阿们教会有这样的资料是吗？告诉你们了，没有了啊！你们教会没有这样的资料，教会绝对不会把你们分门别类，说你这个土地是什么，那个土地是什么，我不会这样论断你们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到底是什么土地啊。如果教会真是要分类的话啊，其实就是要更好的去栽培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按部就班的能够认识神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被分类，对吗？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有些时候我听到听得很清楚，有些时候我听到就是听不下去啊。所以有些时候我是路边的，有些时候我是荆棘地，有些时候我是这时候听得很兴奋走出去就没有了，也有些时候我听了就说要带出行动来啊。那我想我们不喜欢被人分类。今天这段经文呢，其实它是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 好的撒种人，成为一个大手笔的撒种人。所以我要把大家把那个焦点呢放在这个撒种人身上啊。如果你们翻开圣经的话，就是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的这段经文里面，一般上的圣经都会就有一些小标题，你们就会看见这段经文的小标题写着的是撒种的比喻啊，它不是讲土地的比喻啊，它讲的是撒种的比喻。那如果你们看英文的话，它就会更清楚了。英文会告诉你说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就是那个撒种人的比喻啊。所以可能过去我们都把焦点放在那个四种土地上，可是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集中在这个撒种人的身上啊。所以刚才我那样说呢，把你们分类呢，其实想用一种很夸张的方式，就像当年耶稣也是用一种很夸张的方式。我真的没有想要跟你们这样分类了啊，因为被分类是不舒服的，对吗？对不对？被分类是不舒服的啊，真的是不舒服的啊。我们可以自己去反省，我是什么样的土地。可是我们要不要为别人听说，哦，你是这样，他是那样？我要为自己听，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地？希望我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都是好土地。今天我们把那个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把焦点放在这个撒种人的身上，然后我们也期待今天听完到了之后，大家都能够像这个撒种人一样，成为那个大手笔的撒种人。其实耶稣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大手笔的撒种人啊，他真的用尽他的心思，用尽他的生命去撒种。那耶稣用比喻呢，是希望人家听了故事之后能够去思考，听了故事之后呢，就能够把道，把那个重点听进去啊。可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坦白讲，我们也是必须面对经文啊。这里呢，十一节跟十二节他讲到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于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啊。这两节经文真的有些时候，到底耶稣是要人听见还是听不见，甚至叫人百思莫解啊。耶稣做比喻是要让我们听见还是听不见呢？你们听见吗？我想耶稣当然是要人听见嘛，对不对？啊，我说了一些话啊，你听不见，我干嘛要说啊？他当然是要我们听见，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神国的奥秘，否则他就真的不用花尽心思去想比喻了啊。当然有些人很喜欢说话直接两道的了当的人哈，就说干嘛拐弯抹角哈，直接说就好了啦，要不然我听不懂啦。听了故事之后，大家都把重点放错了啦。为什么要拐弯抹角？他是要让人听不懂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这里很多都是为人父母嘛哈。那有些时候我们跟我们孩子讲话，讲了又讲，但是听不懂，对吗？他有没有听进去？有啦，有听进去啦。可是有没有懂？听了却没懂，听到了却听到了，可是他也懂了，可是就是做不出来嘛，对不对？像我跟我的孩子有时候啊，真的就是有些时候我在讲他的时候，有时候我想到我自己啊，因为我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看到孩子就想到我自己本身也是糊里糊涂。可是我会不会因为我糊里糊涂就不要跟他讲？不会哈，我希望他不要跟我一样也糊里糊涂，那我必须做给他看呐。啊，那刚才讲到说我们小孩都很喜欢进厨房嘛。那进厨房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任务齁，大家都要轮流洗碗筷嘛，对吗？啊，那我们家是有坐席的，就是大家就是好像比方说135是我女儿洗，246是我儿子洗啊。那每次洗了碗之后，诶，很好，他们很开心。洗了碗之后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过滤网，里面有什么呢？残渣嘛齁，要不要一起把它倒掉？如果没有倒掉，算不算工作完毕？不是嘛齁。 可是他们就常忘记那个，对吗？然后你就是来跟他收尾，跟他擦屁股。虽然那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希望他们是有头有尾的，把东西都做得干干净净。然后每一次呢，就啊，又是忘记，啊，又是忘记。有一次我就，啊，怎么每次讲，每次你都忘记呀，啊？然后我就唱出了一首英文歌，我就说 ：filter, filter, remember the filter, but never filters the dad's word。就说你要记得过滤网，过滤网，你要记得过滤网，不要连爸爸的话也过滤掉了。然后他就说：“哦，对不起啊，爸爸，我真的是又忘记了。可是每一次洗碗的时候，他当然有时候还是会忘记，可是他就记得这首歌。”然后慢慢的小孩子长大，就像我的妻子，我的父母亲，他们也是给我机会。我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啊，然后他们给我机会，我也用尽心思，用尽方法，让我小孩记得啊。他不可能马上就都记得了，可是确实你在不断的重复，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记得。他们想起这首歌的时候，他就会记得你的用心良苦啊。就好像我们听到的时候，我想你们的徐牧师也常常用一些生活的例子来鼓励你们，然后常常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也是有时也是这样听到嘛，对吗？听了到之后我故事都记得，对吗？例证都记得，可是哎，今天是讲哪段经文啊？没记记得。然后可是当你要想说讲了那个故事，你记得的那个故事之后，诶，你慢慢会把这个故事跟神的道连起来。你记得那个故事，神的道你就想起来了。所以耶稣用尽心思，用比喻来让人听见神国的道。我们要继续追究哦，可是耶稣在这里的下半节哦，他说的让我们也觉得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难道耶稣讲道是要人家不要回转过来，不要得赦免吗？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耶稣一开始出来讲道的时候，他真的是很直接的在讲神国到了，你们要悔改哦。他就是直接的讲，然后我们也看见他用神迹，他用医病赶鬼，让人家看见天国。他也讲道理，他也讲八福，对吗？让你跟你讲说天国是这个样子的，天国的相处模式是这样的。他也讲故事，他也讲故事。坦白讲，没有人像耶稣一样把神国的道理用各式各样的创意来讲，用他的生命全然的来讲，他用行动，用生命来说话。可是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一群人啊，有一群人真的是来找茬的，就是应着景象的人啊。这群人摆明跟耶稣作对。你们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有一次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主安息日的时候可以医病吗？这群法利赛人就说他犯了安息日，找到一个他们的传统的理由啊。然后就怎样呢？马可福音说这群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啊。这群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人为什么这么险恶呢？为什么他们要杀耶稣？他们耶稣哪里得罪他们啊？我们也要了解说这群法利赛人基本上他们就是那群解释圣经的人。如果说要宣布天国近了，要宣布天国是要怎么生活的，应该由他们自己来颁布嘛，对吗？怎么会轮到耶稣呢？那个木匠他有什么资格？他们听不惯，看不惯，更觉得耶稣是眼中钉， 因为很多人都去跟耶稣了，很多人都听耶稣了，他们觉得他们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因此他们就开始嫉妒了。嫉妒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他们因为嫉妒，他们要除灭耶稣；他们因为嫉妒，他们听不见神国的道。耶稣就要用重话，恐怕他们回转过来，他们后悔悔改了，就得赦免。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啊，上帝告诉以赛亚说啊，你去对这群以色列百姓说，你去告诉他们，可是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耶稣是引用以赛亚书六章的九到十一节。可是在那个时候，在旧约的那时候，在以赛亚对着这群以色列百姓讲话的时候，传上帝叫以赛亚对这群以色列百姓说话的时候，上帝真的是不要让他的子民得医治吗？他不要让他们得医治吗？这可是他千辛万苦啊，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难道他要他们不得医治吗？当然不是啊。可是这群百姓太让我们的主失望，太让上帝失望了。这群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一再应着景象，一再信靠列强的势力，一再去拜偶像，一再的不愿倚靠神归向上帝啊。就像我们每一位一样啊，我想这里信主很多年的不少啊，我们到底倚靠的是什么？我们每一天倚靠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倚靠的是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背景、我们钱赚得了多少。渐渐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愿意做他的门徒，我愿意全然委上，我愿意全然的献上的时候，可是我却留了一笔，我是要靠着我这些所谓的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如果这些没有了的时候，我说我还真的信我的主吗？我真的还信他吗？所以以赛亚问上帝说，主啊，这要等到什么时候这群百姓才会全然的信靠你呢？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听得见呢？然后上帝说，即使境内只剩下十分之一的人，也必被消灭。然而就像砍掉松树和橡树后必留下的树墩，这地方必有圣洁的苗裔存留下来。这是现代翻译本哦，新翻译本的翻译啊，在你们的和合本里面，这里他所想解的树墩，你们看和合本的时候，它是用树镊子啊。感谢刚才那位姐妹纠正了我，谢谢你。是树镊子，其实就是树墩啊。他说这地方呢，必有圣洁的苗裔存留下来。那我们就会问了，到底树墩或是树镊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啊。砍掉树之后，这叫树镊子或是树墩，然后它还是有根的，它会长出新的苗来。这里他说这是圣洁的苗裔，上帝会存留圣洁的苗裔，而圣洁的苗裔指的就是那些愿意遵从神的话的这群渔民，这些留下来的百姓，愿意遵行他、愿意倚靠他的百姓。上帝仍有恩典保留了这群遵行他话语的人，愿意行出他话语的人，就像仍然有像先知以赛亚这样的人啊，明明知道他的百姓是应着景象的，可是以赛亚却依然遵行神的命令， 神的话，去把他的话传扬给这一群不愿意听的人。有时候我问我自己，如果一群人他不愿意听，我要不要继续传哦？没有效果，你还要不要去做？神说，即使没有效果，你都要去做。即使没有效果，这群人不要听，以赛亚毫没有毫无稀释神的话语，继续的对这群悖逆的百姓宣讲神的话啊。所以以赛亚先知他是用他的命啊去传扬神的话的。因为一群人不听，你一直跟他们讲，会不会令他们很讨厌？他们一定会很不开心。后来我们也知道说，这位先知以赛亚他在服侍当时的马拿西王的时候，他是在马拿西王的时候，按照历史学家所告诉我们的，他是被拒死的。他是被拒死的，是他用他的生命来传扬神的话的。可是即使以赛亚死了，上帝仍然存留许多敬畏他的先知，像耶利米，像以西结，像但以理，好多。可是这群人想传神的话有效吗？有效果吗？好多人还是不听的，好多人还是悖逆的。这些先知也是死得很惨。后来到了新约的时候，神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传扬神的话，有人听吗？有人听。有人不听吗？一大群人都不听啊。所以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也是用他自己的命来传扬他的话的。这位大手笔的撒种人，他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为的也是要让世人听见天国的道理。我们听见了吗？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位大手笔的撒种人，这位像笨蛋一样的撒种人，他道成了肉身为我们舍命啊，就是要我们听见，要我们听见，然后我们也可以跟他一样，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成为那大手笔的撒种人。感谢主，耶稣升天之后，原本这些跟随他的门徒，其实那十二个使徒，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他们都不明白啊。后来圣灵降临了，他们恍然大悟啊。然后他们也说，他们要成为那大手笔的撒种人，甘愿献上他们的生命去撒种，去传扬神的话。他的门徒像斯提凡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啊，他是大手笔撒种人。我们也看到像彼得，他是被倒立过来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像主一样，所以他说，请你把我倒立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这样死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保罗也是被砍头的啊，好多好多历史历代，当他们那个时候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信耶稣跟随耶稣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感谢主，他们把命都献上了，然后经过了到我们现代过了2000年，我们才能够听见神的话。而我们是怎么样听见神的话的呢？是这群从西方来的宣教士啊，像戴德生，像马街，像马里逊，这些人也是就是历尽千辛万苦啊，来到这个陌生的土地，跟他们长得完全不一样的人啊，穿的不一样，吃的不一样，可是他们为的就是要把福音带给我们。那我们呢？今天轮到我们了，我们愿不愿意像这群人一样？这群大手笔的撒种人一样，跨越很多障碍啊，跨越很多文化上的障碍，跟我们不同成长背景不一样的障碍，我们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是有这样的人的，是有的。我们华神的一位毕业生啊，他叫刘丽慈啊，他是我的学姐，我是31届，他应该是30届啊。 他那个时候在华神念书的时候，我看他真的是一位单身的女子，女传道，后来她成为女传道。她去哪里传道呢？她在华神念书的时候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常常需要脊椎也不好啊，然后去接受整脊啊。可是她毕业之后，她加入了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啊。威克里夫翻译会呢，就是翻译圣经，为一些没有圣经，他们当地语言圣经的一些少数民族未得之民，为他们设计他们的文字。他们有语言却没有文字。所以我这位学姐刘丽慈呢，她就是蒙召然后加入这个圣经翻译会之后呢，她去到了巴布新几内亚那个地方。你们有听过巴布新几内亚吗？可是那边住着什么人？有很多土著，他仍然有很多邪恶的势力。他常常在代祷信里面为我们祷，叫我们请他为他祷告。当地就是有很多交鬼啊、行邪术的人，然后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要为他们设计文字。设计文字的目的呢，就是要把神的话、把圣经，用当地的人能够明白的文字，让他们听见神的道啊。活在我们的当下，他现在依旧在巴布新几内亚，已经将近20年了。我想你们教会也有这样的撒种人哦。感谢神，在我的延伸家庭里面，就是我的岳父跟岳母，我从他们身上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大手笔的撒种人的样式啊。我的岳父岳母他们也是牧师啊，牧师师母，然后他们在同一个教会，就是凤山圣教会，一待就待了39年。之前他们在花莲也牧过会，后来被总会派到凤山去，在那边一待就待了39年。39年对我来说，你开始的时候他们连那个聚会的场地哈，都是这里租那里借啊。然后有一次才还租到一个下面是当时好像夜总会什么，然后就在上面聚会。后来觉得那场地不好，就一再迁移，一再迁移。到后来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就像刚才你们徐牧师跟我讲说，你们这个地方也是前不久才建起来，你们的副堂也是刚刚把那个债务都还清了，也是大家很愿意的奉献。我的岳父岳母从他们身上，我看见他们奉献了他们的生命，将近超过半个世纪。我的岳父在2014年的时候被主接走了，然后留下我的岳母，她今年81岁哈。你说我刚才看到这群姐妹，我就觉得很棒，能够一起来唱诗歌。我也想到我的妈妈，想到我的岳母。我岳母真的是，我岳父走了之后啊，这个是陪他一起服侍超过半世纪的同工同伴走了，他还要继续服侍吗？挑战很大哦，而且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状态啊。回到家中，他所要面对的孤单是很真实的。过去回来有一个老伴可以一直讲话，可以一直唠唠叨叨，现在没有了哎。可是他还愿不愿意做一个大手笔的撒种人？今天他仍旧愿意啊，也是教会还是邀请他去讲道啊。他去讲道的时候，不像我还要有一些手稿啊，他们讲道就是把神的话通通的记住。然后就上去就是宣讲。而从我岳母身上，我也看见那些被他牧养过的人都好像他的孩子一样哦。每年都会有些，甚至好到一种程度是还会知道他喜欢听国阿喜哈，还会特地载他去看歌仔戏哈。为什么会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呢？因为他很爱他们。他很爱他们的时候，他也严厉的责备他们。就爱得够深，那个严厉的责备才是有力量的。耶稣也一样哦， 耶稣给我们看到这个样式，他爱人，爱人的时候他也要责备人啊。所以他这里很深切的责备这群法利赛人啊，跟他们说，你们要回头啊，你们要回头啊。我们也一样哦，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愿意听见看见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美好的榜样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些大手笔的撒种人放在我们身边，你也是一个大手笔的撒种人，我也愿意和你一样去成为一个大手笔的撒种人。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大手笔的撒种人？你愿意不愿意当神呼召你去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愿意啊，我愿意被你差遣，差遣到你所要我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远方，也有可能就近在你的身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家庭中。你愿不愿意对你的家，你就说，对，可能我孩子一直讲不听，你也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可是你却从来没有退却，虽然他现在可能就是整天忙于他的工作，也不想来教会，可是你愿不愿意像一个这样一个大手笔的撒种人一样，用不死的爱，用无限的体谅去爱他们，然后也愿意当时机来到的时候，愿意责备，让他们愿意回转。不论是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教会，在你工作的地方，我们愿不愿意像一个大手笔的撒种人一样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用我们的生命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初代教会有一位教父啊，他叫特图良，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今天可能我们不必流血啊，可是我们要花很多心思，我们要领人归主，我们要让人听见神的道，我们是要付上代价的。我们愿意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呢？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是教会的种子，我们也是耶稣的撒种人啊！你听见神国的道，你要去行道啊！行道就是要做一个大手笔的撒种人，被人认为是笨蛋，却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去做这样的一个撒种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领受了你长阔高深不变的爱，主，我们深深被你爱子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所吸引，被那舍己的爱所改变。主，感谢你一再的翻转我们的生命，一再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主，今天我们听见你的道，你一再的激动我们要成为那样大手笔的撒种人。主，叫我们也愿意付上代价，正如你的爱子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一样，正如历世历代有许许多多跟随主耶稣的人，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传扬你的道一样。主，今天在台湾这个地区，主，我们看见很多人流离失所，甚至有一些曾经在教会里面的，他们被这个世界所掳去了。主，他们听不见，他们看不见，主，他们看见的只是眼前的工作。主，求你怜悯，求你怜悯他们，也求你使用我们， 让他们能够再次听见你的道，再次回到你的教会里面。主，求你使用这里每一位救恩颂恩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都成为你大手笔的撒种人。你赐下力量，赐下够用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